家好，这里是 Arts 艺术书村，我是林子，欢迎来到我们全新的专题播客《行十万里》。在这个系列里，我们有幸邀请到纽约百老汇博主夫妇梅花坚竹和 Lina 一起分享他们环球旅行的精彩瞬间。七期精彩内容带你领略非洲、南美、南极、欧洲和亚洲的迷人风情，让我们一起感受世界的无限魅力。跟随 Lina 和坚竹的脚步，深入了解各地的文化底蕴、自然探险、风土人情以及社会观察，聆听他们分享旅行中的有趣见闻和心得体会。我们希望通过《行十万里》这一系列播客，为你带来一场视听盛宴，激发你对这个多彩世界的向往与热爱。天涯共此时，邀你共赴行十万里，一同踏上这场寓教于乐的环球探险之旅。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二草艺术书圈，我是林子。今天呢是一期比较特别的节目，是我们的一个关于旅行的专栏节目。然后呢，这个专栏节目呢，我们会有两位常驻嘉宾梅花坚竹和 Lina， 让他们来分享他们的旅居故事和经验。然后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吧。坚竹呢和 Lina 他俩是长期居住在纽约的夫妇，然后也是就是北美有名的百老汇博主。在去年呢，他们勇敢的决定放下繁忙的城市生活，开始了一段环游全球的旅居生活。那如今呢，他们的旅居生活暂时告一段落，所以呢，我邀请了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分享他们这一段精彩的旅居经历。那我们欢迎 Lina 和坚竹来跟我们节目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a， 是一个斜杠青年。
大家好，我是坚竹，我也是个斜杠青年了。这个之后我们可能慢慢慢慢的会聊到很多跟我们之前的兴趣和专长相关的事情，都在旅行里面有体现，主要是文化、戏剧、美食、生活、心理健康、女性等等的话题，在我的这个自媒体上都会有涉及。所以这个旅行也算是我们之前几年生活经验的集大成者吧，会体现了很多我们中间的思考，也加深了很多我们对我们之前所感兴趣事情的认知，还非常期待的今天可以来聊一聊。
好的，首先呢，还是一个旅居的一个契机，就是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然后下来的话就是你们大概的旅居路线是什么样的。
好的，我们这个旅居其实后来变成了旅行了，因为我们的行程比原来要想象的要紧凑很多。我们本来是想着有半年的时间，好长啊，我们可以去这地方住一住，玩一玩，住一住，不用一直跑。但是后来还是发现这个机会太难得了，然后我们还是行程越来越紧，所以基本上还是以一个旅行为主。然后其实契机是我们俩来说都特别巧的时候， Lina 因为她的工作签证的关系，在这一年本来就处于 gap year 的时候，她不能那个全职的工作，然后也是在做一些学习跟兼职等等。然后我呢是因为我的工作出现了一些变化。大家如果还记得去年9月10月整个北美的工作市场都发生了一些动荡，所以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受到一些影响，也是半主动半被动的放弃了我的工作，然后忽然间就想到环球旅行这个 idea。 几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是我们2019年结了婚，然后我们的蜜月就一直被无限期的拖延，然后确实也是这几年被憋了很长的时间，再加上对吧，丽娜也老大不小了，我们如果要生孩子什么的话，就想着我们要在生小孩之前玩更多的地方啊。这时候你
只有我老大不小吗？
我也老大不小了，这个专提醒同学们，就是男性也有最佳生育的时间，过了30多岁以后，精子质量也会迅速的下降，所以最佳生育时间并不只是对女性是一个禁锢。对，我们都老大不小了，所以生孩子之前想着还是想多看几个地方，因为下一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进行这样的旅行了。然后我们就大概的做了很快的大概做了一些规划，就出来了。 因为当时时间也是比较的紧急吧，所以我们就主要是挑选的国家是以中国的护照仅有的一些还比较好玩的，可以免签、落地签、电子签等等的国家。然后一方面也是一些我们好像听说、好像熟悉，但是又好像不是很了解的一些国家跟地区吧。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就选出了后来的路线，大概是坦桑尼亚、土耳其、约旦、埃及、摩洛哥、南极、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一直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吧。比如说，我们旅行到南美，到今年1月份的时候，中国忽然间放开了，好几年没回国了。然后我们就，一个回马枪就杀回了亚洲，然后去了泰国，然后又从那边回了国。
补充一下，选择这些国家，一方面也是因为签证这些方面比较容易，另一方面其实这些国家也都是我们一直都很好奇、很向往、很想去的地方。比如说南极是建筑一直心里面一个说呢理想
遥远的远
遥远
方。
的远方，对。然后再加上非洲是我们俩一直都很想去的地方。所以也是想要趁还年轻，趁还跑得动，感觉这些地方也都是需要一些精力和体力能
对，
才
比较
完
艰
成
苦
的，
的
比较
地
艰
方。
苦的一些条件，因为觉得这些地方也是需要有一些精力和体力才能够去完成的，比如说有要上高原呐，要爬雪山呀，然后或者要经历那种南极的大风浪，要晕船的，也不想等到自己。真的，孩子都长大了，那个时候才有空去，可能也就玩不动了。所以差不多也是因为这样，就是这是为什么我们去，还有一个原因也是这些国家为什么会吸引我们，也跟他这些国家的一些文艺作品有关，比如说很多的国家可能都有一些让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电影、文艺作品、文学作品。音乐剧等等，所以这也是跟我们一直以来对于文艺的这个爱好也是很相关的。
对，就是尤其是这些地区吧，中东呀、南美啊、非洲啊这些地方，好像我们觉得每个人好像都有一些耳熟能详的作品，好像对这个地方就有了这些认知，然后好像我们也就挺了解这个地方了。但是转念想一想，这些作品很多也是通过白人的视角或者我们中国人的视角，是一个非常他者的眼光来去摘选的其中的一些侧面呈现在我们面前，形成了我们对这些地方的印象跟认知。那他们肯定是一部分是有道理，一部分是片面的。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实际上的旅行，用行万里路，这次真的好几万里，来弥补我们并没有，我们读书虽然说没有万卷书，但是也读了一些书的印象和经历吧。
就是打破所谓之前就是传统的一些认知，然后去形成你们自己真正的世界观吧，算是
对，是
这
的，
样的
是
一
的。
个感受。对，那你们为什么会选择非洲作为你们旅居的第一站呢？
主要其实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原因，就是我们很想去，因为想到非洲，肯定会想到非洲大草原、动物大迁徙，这些一般都是，对非洲一个比较重要的印象。那我们自然也是很想去的，至少对我个人来说，能看到动物大迁徙是我的一个梦想，很早以前的一个梦想。那动物大迁徙它有最佳的观看的时间，最晚也就是到10月。那我们当时计划的时候就已经是9月份了，所以为了一个等于是能赶在最好的时候能看到这个景象，我们第一站就决定去非洲，就是这么简单。
再加上我们评价下来，非洲可能是这一，就当时以当时我们的认知吧，非洲可能是我们这一趟最辛苦的，所以把它放在第一站，总比之后如果已经很累了再去要好。事实证明，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
非
决
常
定。
明智。 对，因为
就先苦后甜。
对，因为一路下来发现，毕竟还是会经历，比如说水土不服啊，或者是一些旅途上的一些奔波，导致还是很累的。所以，然后我们到非洲，尤其我们最后还是爬了雪山。想想如果真的是在比如说第4个月才去爬雪山，估计第二天我就已经打道回府了。
刚刚前面你俩也提到了，去到这些国家或去到这些地方，就或多或少也是因为一些文学作品的影响，或者通过阅读去让你们对这个地方产生一些兴趣。就是我们今天想聊的这个你们的这个非洲的这样的一个旅居生活，那用你们非常喜欢的一部文学作品去形容你们在非洲的生活，或者说你们对非洲的认知，那会是什么？
对于我来说，毋庸置疑是《狮子王》。就是首先，《狮子王》它广泛被了解的程度，它出名的程度，基本上是可能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对于非洲草原，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解。那咱们中国人无非就是《狮子王》和《动物世界》和赵忠祥老师嘛。所以，对，但《狮子王》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从电影到音乐剧的作品。然后他在1994年出来的时候，当时我上幼儿园，暴露了年龄，就是 那时候我已经出生了。对，那个时候其实《狮子王》里面的很多很多的关于生命跟自然的关系，关于死亡、关于亲情、关于责任，很多很多其实是，塑造了很大一部分的我的世界观，在最早的那个年代的世界观，所以它一直对我来说都有很重要的地位。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小的一点作品，比如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啊，海明威的，然后还有像我们刚刚说赵忠祥老师解说的那个《动物世界》，其实也是我们可能很多人最早关于大自然和我们自己中间的关系的了解，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突出的，我对于非洲了解的文艺作品。
讲一下，我们在这里讲非洲，其
啊，
实
对。
讲的并不是整个非洲。很多，当然我们经常说美国人经常会说，哎，非洲就是一个国家，就是其实虽然我们大家其他人可能会更知道说非洲不是一个国家，非洲是一个大洲，但可能还是会对非洲有一个特别整体的印象。实际上，非洲的各个区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说。比如乞力马扎罗，在说狮子王，在说大草原的时候，主要其实讲的是东非。
对，就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东边的那一半是草原嘛，西边那一半是热带雨林，其实还每个地方都还挺不一样的。
包括非洲，光是撒哈拉以南有200多个不同的部落，那每个部落的文化这些都是很不一样的。当然，这也是我们到了那里之后，再慢慢能对这个地区有一个更加具体的一个影响。
你们就是在去到非洲之后，对非洲这种大自然有什么样的一些印象呢？
我想先说的就是，去了非洲之后，或者说非洲大草原之后，会发现哇，《狮子王》真的是一部非常良心的作品，就良心到什么样的程度？他那边的游玩的主要方式叫游猎，就 safari，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你坐一个吉普车，然后有向导带着一吉普车的人，然后去他们那里的一些国家公园去看。然后其实不是所有的国家公园都是草原，也有不同的那种地理的形态。那去了之后，他会特地帮你找说有哪些那里的动物啊，你可以去看啊，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景象可以带你去看。然后我们到了Serengeti 塞伦盖蒂大草原的时候，就会发现啊，简直就是跟狮子王一模一样。就我们在那里一共3天的时间，基本上把狮子王里所有的场景都找到了。
这个甚至包括什么呢？甚至包括了那两，就是 Simba 他们那几个狮子居住的那块大石头，真的是有那两块大石头，然后前面刚好就趴着几只狮子，真的是跟《狮子王》里面的一模一样。然后还有那个草原的日出，就是那个红彤彤的背景，然后 一轮红日，然后旁边有那个树啊，还有一只长颈鹿啊，等等等等，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惊呼，就是《狮子王》真的是一部纪录片。
对，然后包括那个里面那个动物叫什么？
狒狒。
狒狒，那个狒狒叫什么名字
？Refugee。
哦，拉菲奇，对，他住的那个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他是住着一棵特别苍天大树，然后树上有一个洞，然后他在那个洞里画了一个小辛巴的那个图像，就是那个树我们都看到了，
就不一定是那一棵，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跟电影里面一模一样的那棵树。
对，然后所有的
就感觉是一比一的还原场景。
对，包括我们后来就是从草原里面出来终于有了信号之后，又现场把狮子王的动画片又看了一遍，然后是发现了好多好多原来我们也没有特别注意到的一些动物跟景象。由于这次草原上看到了，发现哇，这个鸟，
哎，对对对，
这个鸟，然后那个鹿，发现也是我们平常没有注意，但是确实哇，真的是真的。
后来又查了一下，发现狮子王的制作团队真的是到塞伦盖蒂大草原上待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写生，所以真的感觉啊，是个好良心的这个剧组啊。
对，虽然说了这个，
听你们这样说，
虽然说狮群的关系是一个非常人类的一个解读，其实母狮、雄狮、狮群、小狮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像通过哈姆雷特套的这个关系，这个方面不是纪录片，它毕竟还是做了一个故事。但是在自然风光方面，真的，我们甚至还看到了那个脸上有一道痕，然后头发那个鬃毛破破烂烂的刀疤。
对，真的有一只狮子就是长那样的。然后我们想说，哇，怎么连刀疤都看到了？唯一不符合的是丁满是不在大草原上的。这是唯一这个里面虚构的地方，就是鹏鹏是在大草原上有的，但是丁满不是一个在塞伦盖蒂大草原上有的动物。
就整体来说，它的真实还原程度就很高很高，
非常高。
是的，
是的。
你们看到这么多野生动物，但是你们就是会害怕吗？就他们会比如说会跟你们靠得很近，或者说他有可能会去伤害人类吗？就是说在非洲的话，就动物与人它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动物与人是一个特别平等的，甚至是人是更加弱小的一个关系。这个跟我们大部分的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或者文化里面人和动物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去这些大草原是不能带武器，不能带枪，什么都不行的。如果真的有狮子什么的冲上来，唯一你能做的就是跑，赶紧跑，你是不能去攻击这些动物的。然后和动物确实会很近，我们坐着那个吉普车到那个草原上的话，会经常有动物离我们很近的走过，比如说有猴子爬上过我们的车，然后有最壮观的一次，就是有大概40多头大象，有很大很大的那种，应该年纪非常大的大象，然后也有很小的小象，就很活泼的那种，很跳蹦啊跳的那种小象，有一大群跟我们的车就是擦身而过，当时他们真的就是向我们的车迎面走来。就40多只象向我们迎面走来，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到整个大地都在震动，然后他们就都快要撞上我们车的情况下，稍微拐了一下，从我们的车旁边过。
不是，你这个说的我们的这个旅行好危险，其实并不是。要跟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们并不是那种探险式的旅行了，因为可能我们也被很多人问到，就是我们跟狮子、跟猎豹、跟大象、跟河马，真的是最近的时候，狮子大概离我们能有个3-4米，大象离我们最近的时候，真的就是在我们车的旁边。那会不会很危险呢？其实绝大多数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因为对于狮子、对于猎豹这些我们传说中觉得比较危险的肉食动物来说，其实我们的车是 跟他们并没有什么关系，是一个一大坨不能吃的东西，他们也已经习惯了这些东西一直在走来走去，所以几乎没有遇到过就是狮子或者豹子跳到车里面攻击游客，而且那个车其实还挺高的，就是我们也是通过那个车顶棚打开来去把头伸到外面，上面不是外面，上面去拿着望远镜或者相机观赏这些动物，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相当安全的距离。根据我们的向导来说，一般就是比较有可能会有一些危险的，其实是那种大块头脾气差的动物，比如说水牛，比如说河马，比如说大象，只有这三类是他们生起气来，如果你惹到他们了，比如说你靠他们的小朋友太近，或者是你从他们的侧后方接近他们的话，他们可能会害怕和生气会来攻击，那他们的攻击就顶一顶撞一撞，其实这车也受不了，所以的向导都非常有经验，就是都是以一种尊重他们对他们友好的方式去接近这些动物，所以并不会说有这样的危险会被动物攻击。像刚刚那个大象，其实他们也不是说对着我们冲过来然后在我们前面刹住，其实也是我们见到这些大象在这里的时候车就熄火了，然后这些大象就悠然地走到了我们的旁边，然后在我们，然后我们刚好那棵车旁边有一棵树上有非常好吃的果子，然后他们就挨着我们的车吃了一阵子果子，然后跟我们相安无事地离开。当然了，这样听着好像也没什么事，但真的当有四五十头，我们数了一下，大概是四五十头庞然大物离我们这么近的时候，哇，当时就是心真是跳得特别厉害，包括他们走了以后，我的心还是跳了好久好久，就是还是很紧张，然后又想拍他们又不敢拍，然后就只敢手机那个在车窗里面缩着拍了一点点，就是这些很近距离的接触确实是我们在动物园里面或者是其他的场景很难去跟动物有这样的一种非常平等，不是人类高高在上抓着他们说哦，你现在可以骑他，他现在要给你表演一个节目，这个样子的互动，所以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让人感动，就是用感动这个词是一点都不为过。
我倒是没有被那个大象吓着，我还是一点都没有心跳改变的，不过看到那个时候我也同意非常的感动。那个就是感动有几个方面，一方面是就像刚才建筑说的，能看到动物在他们本来应该在的环境里的状态是在动物园里完全没有办法体会的，就是你在动物园里看到的动物它只是活着，但是在大草原里的动物你看到它们你知道它们是快乐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那里面的小象，那小象真的就是一蹦一跳的，就跟小孩子是一样的，就像人类的小孩子是一样的，然后他也会跑过去，就是很调皮，然后他会去惹一惹这边的妈妈，然后去那边再去惹一惹别家的什么小象，就是这些你是没有办法在没有办法在动物园里看到的。然后能看到，而且大象真的就是草原的主人，我们还看到过就是一只大象从远处走过来，然后明明走得好好的，他看见旁边有两只狮子，就明显看那两只狮子就是不太顺眼，就冲过去把那两只狮子给赶走了，然后那狮子看到那个大象也就是吓得落荒而逃，然后那个大象把那两只狮子撵走了之后，自己又很悠闲的就是溜达到自己应该要去的地方了。就是这些非常有趣的这种动物的互动是完全不可能在动物园里看到的，然后看到这些都会觉得很感动，会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快乐的活在一个就他们应该在的那个地方，而我们作为人类常常其实是掠夺了他们这种快乐的生存的权利。
对，说到大象顺便再
真的
丽娜你要不要再补充一下
对，我想说的另外一个感动的点，为什么看到那个大象特别感动的点是因为大象其实是一个母系社会， 公象它是不和这些就是群象一起生活的，它的主要工作就是提供精子，就是它提供完精子之后它就走了，然后由所有的母象作为一个社会一个群体在抚养小象。所以当时很震撼的是觉得哇，你一个母系社会的力量是多么的庞大，然后能看到就是一代一代的所有的母象互相支持，然后互相抚养互相扶持，然后互相保护的那种能量，就是就在那个大地的战斗中完全体会到了，所以那一刻特别的感动。
动物大迁徙是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事情对吧，好像就是啊就是几百万头角马羚羊斑马哇这样跑，但是我们去了一个湖，那个湖旁边的水草非常的丰美，然后常年呢都有足够的水源跟草，所以那里有一些动物是不迁徙的，他们就躺那儿，然后就是一年四季他们都在这个地方生活。
所以动物也是有卷和不卷的，
真躺平。
对对，那里然后久而久之呢，他们的体态他们的身上的颜色等等等等是跟那些我们之后看到的会迁徙的动物是还挺不一样的。
对，就是那种就是躺平的佛系的，
这个听上去跟人类社会也会有，
对，
也会有些相似之处。对，很有意思，
是这样
的。我们说完了就是自然的这一块吧，然后我们先来说一说文化方面，那就是说对于你们这段在非洲的旅居生活，就是在文化方面或者说在这个多元文化方面，你们有没有一些发现或者感悟呢？
这个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新奇和震撼的一部分。去之前基本上我们的文化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的文化里面，对于黑人对于非洲好像充满的印象都是暴力犯罪贫穷落后，好像对吧，黑人好像就是好吃懒做脾气不好然后犯罪率很高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对吧，不可抛开政治正确不可否认现在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观感。但是去了以后当然我们也只看到了坦桑尼亚，我们没有看到其他的更多的以这个深肤色人为主的非洲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坦桑尼亚让我们觉得特别特别震惊的是，从下飞机的那一刻，从遇到签证官然后来带我们机场的所有的人，然后包括我们的导游司机，然后包括带我们去集市上接触其他的不是旅游业的人呀，然后银行啊等等等等，我们接触的所有人，我们几乎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特别特别的文明礼貌温柔善良，就是这些词用出来好像是非常非常大的词，但是我们在那个时候真的是体会到这些词也都是真的，就是它可以说是我们不管是走过这么多国家还是说我们之前居住过在中国美国这么多的城市和文化里面，可以说是文明礼貌人的素质方面最好的地方没有之一。
哇，这个评价很高，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就是他们不仅是对游客，就是我们观察到他们互相之间也是一直都是从来不会大声说话，然后都是笑眯眯的，然后无论是待人接物啊手脚都特别的就是轻跟温柔。然后举几个小例子吧，比如说我们遇到很多餐厅的人，他们的这个真的是没有跟我们说话，但眼睛里面嘴角就是带着笑的这种感觉，而且即使是不是跟我们在一起，他就一个人在那边擦桌子，然后也是这种
笑眯眯的
这种感觉。对，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在坦桑尼亚去到的所有的厕所就是我们去过所有地方最干净的厕所，就是当他有正规的一个厕所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土毛厕，这些偶尔会有一些不说，就是正规它是个砖房搭起来的厕所的时候没有一点异味，几乎没有任何的水迹等等，这也是让我们觉得 甚至包括了什么加油站旁边的一个小厕所等等，都非常非常的干净。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很多程度是可以体现出他们的一些文明的程度等等。这反过来让我想到了，就是我刚刚非常注意的用文明这个词，因为文明这个词无论是在中国的语境还是英文，无论是 civilization 还是等等其他的词里面，好像我们已经定义了文明的程度就是跟经济的程度跟科技的程度有关系，与此同时好像文明又是跟文明礼貌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这个赋予它了很多的含义。我们确实发现坦桑尼亚，它的自然条件，它的基础设施确实很恶劣，它很多地方确实水电网都很难做到全天供应，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人的文明礼貌的程度又是如此之高，所以真的是很反刻板印象的一件事情，让我来反思文明这件事情是怎么样被定义的，谁更加的文明。还有一点就是 Hakuna Matata， 看过狮子王的人大家都记得 Hakuna Matata 对吧， It means no worries。 然后我们去了以后发现 Hakuna Matata 是真的就是当地人的一句口头禅，每一个人都每天会说无数次 Hakuna Matata， 就是没关系，别担心，无论是我们提出什么需求还是我们遇到什么困难，当地人上来都是 Hakuna Matata。 然后就是这种情景再现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这个是印象里跟我们觉得刻板印象里最最最最最不一样的，也是我们后来跟所有人聊到大家都也最惊讶的一点。
就是因为你讲到了 Hakuna Matata， 那坦桑尼亚人他们有两句口头语，他们我们一到坦桑尼亚刚落地，向导就教我们两句话，你要知道，一句就是 Hakuna Matata， 还有一句叫 Poli Poli。 Poli Poli 的意思呢就是慢慢来慢慢来，那这个我觉得也体现了他们的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真的不着急。因为我是做心理咨询这个方面的嘛，我本职工作是做心理咨询，所以我会对一个人的情绪状态特别的关注啊，特别的敏感。然后就来到坦桑尼亚之后就会发现，哇，这是一个没什么焦虑的国家，就是这一点包括所有人做事情是不着急的，比如说像刚刚建筑提到的对吧，有一个餐厅里面的人在擦桌子，他就是带着笑然后慢慢的很仔细的就是在那里慢慢擦一张桌子，擦完了他就擦下一张。然后包括刚才也提到嘛，厕所非常干净，那是厕所里面都一般会有一个工作人员，他就是每一个人走过他就会在那里把地带擦一遍，不管有没有人他就很快乐的在那里擦他的地，都是 poly poly 的那种感觉。走在街上你会看到街上的人走路也是很悠闲的，没有人说很着急的说要冲过去或者怎么样，大家就是很悠闲的走着走着，有的时候就是很悠闲的坐在田边就看着外面，就是好像就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烦恼，也没有什么，当然我想他们肯定也是有很多烦恼的，因为他们的经济并不是非常的好，其实也有很多人在 struggle 这个生存的东西，可是很多时候就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都是比如说确实很有一有音乐他们就很快乐就会跳起来，就这倒是一个很符合很多时候刻板印象的一点，就他们就很快乐。当时我们有一个向导，他一边做向导他的一边的工作是做 DJ， 然后他就会说到年末的三个月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的新年是从1月1号开始算起，所以就是10月、11月、12月这三个月的时候，几乎家家都要开 party， 然后家家都会办，有很多婚礼啊，什么都会在那个时候。然后呢，就是一有一个婚礼，那可能就是办三天，然后所有人就在那里就是载歌载舞的那种。我觉得他们这种就是找到一种安逸的方式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的强的。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是，他们是一个非常和平主义的文化，比如说也是向导跟我们说，他们从小的教育啊，教育里面老师就会讲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文化，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宗教，那需要的是彼此接纳， 就是我们是可以和平共处的。然后这一点在他们的文化里面体现的特别明显的一点是，他们的国家里面大概有70%是基督教，然后有大概30%是伊斯兰教。他们没有什么冲突，不仅是没有什么冲突，而且他们选国家的领导人的时候是轮流来的，就是这一届的领导人如果是基督教的，那下一届的领导人就会是伊斯兰教的，就是这样交替，就并没有说我一定都要就是把另外一面 一方给排除掉这种样子。
而且我们去的时候还是一个穆斯林的女领导人做总统，就更加的扎眼，对我们来说。
对，
我感觉跟我之前对非洲的这种认知完全不一样。就虽然经济水平不是说特别好的，但是大家的幸福指数都很高，整个社会是非常非常和平，非常非常民主的。然后下来的话就是民众的素质也很高，就这点感觉还是挺对。感觉就是文明其实好像跟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不是一定成正比的。
对，就是说到这个，我其实也一直在反思，就是我们以我们惯常的这种视角去看待他们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也很注意，比如说以我们的标准去看他们，好像说，哎，他们又穷，但是他们又开心，哎，好像这是一件挺好的事情。但反过来，也可能他这里面有可能有更多的无奈心酸在里面，他可能也是他自我保护的方式等等。所以，以及说到了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些素质吧，那些比如说轻拿轻放，说话温柔，带着笑，礼貌，用很礼貌的用语，甚至有一个例子是，比如说他们向导想要帮我们背包，或者想要给我们他们存的零食饮料的时候，他们甚至会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能不能把包让我背，就是或者是如果你不反对的话，你要不要吃点啥，就是礼貌到这个让我觉得不好意思的程度。那让我想起来，这些特质其实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都是偏女性化的一些特质吧。然后相反来说，无论是欧美还是我们更加现在进取的中国来说，我们现在的这些所谓的锐意进取啊，然后竞争啊，强啊，然后发展啊，这些更多又是一些男性化的，就是偏男性化的一些描述。虽然说我们不赞成女性化和男性化，但我们来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就现在的一个现状。然后这样相当于他们在全球的分工里已经被作为殖民地，前殖民地已经被分下来这样角色，所以可能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出路，或者是其实这种可能是他们被建构出来的结果，并不是他们选择这样的，而是他们只能这样。与此同时，又因为他们的经济、他们的国际地位、他们的话语权是如此之弱，所以在经过了种族歧视，经过了其他地方的一些包装以后，又把这个黑皮肤的人的刻板印象推向了完全另一个极端，推向了那个暴力、素质差、受教育程度低的这么一个极端。这是一个我觉得我没有一个答案，但是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反思并且多去学习的方面。就是还有就是这是我自己在想，就是我自己也会觉得，哇，他们的快乐好有感染力啊。然后与此同时，我自己听到其他人说类似的话的时候，我心里有的时候也会咯噔一下，就是不是说反对这个事情，就比如说之后这个扯的不是非洲的事情，但是跟我们现在事情有关系，就我们在土耳其听到一对白人、一对英国的夫妻和土耳其当地向导的聊的时候，然后当土耳其的这个当地的向导在跟英国的这对夫妻抱怨现在土耳其的政治的经济通货膨胀等等的时候，这个英国人来了一句，但是我觉得你们每天都很开心啊的这个时候，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傲慢。他们的开心确实很有感染力，但是我也不会说，哦，他们这样开心那就 That's enough
对
就够了，不，他们 他这个这里面是还有很多复杂的事情，他们依然还面临着很大的生存的问题，他们的疾病，他们的基础设施，现在坦桑尼亚几乎还是有绝大多数的地方是没有自来水的，他们都是每天要挑着桶去打水，然后挑回来水都是浑的，然后再拿明矾来沉淀，绝大就是坦桑尼亚依然是这么一个地方，虽然说它的对游客的服务也有很多地方的细节做得如此之好，但这不并不代表这已经是一个像北欧一样每个人都很开心的社会。
对，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也有听到他们讲说能够说比较好的英文，然后能够在旅游业里面工作的人，他的视野然后他的收入各个方面跟只能还是继续从事农耕，然后继续只能在自己的社群里面生活的人还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在文化中不一样的点是，像我们的向导，当然他们是从事旅游业的，他们也有非常大的一种博爱之心，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虽然这个词好像很大，但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几乎我们每次出去吃饭，我们的向导都会跟我们，有的会跟我们说哎，你吃的饭剩下来的可不可以打包带走，他就可以拿给街上的那些流浪汉啊，或者是给一些穷人吃。我们去国家公园玩的时候，那多出来的这些剩菜剩饭他也会打包起来，然后那天刚好旁边就是有一个小学的小学生也在那边春游或者是秋游，我也不知道他那边没有春秋啊，去那里游玩，然后那个向导就把我们剩下来的大概有半盆的白米饭，只是白米饭而已，就拿过去到另外一桌就给那些小孩，然后那些小孩看到白米饭就特别的开心，然后所有人就冲过去就是要那个白米饭，所以那一点有能看到说啊，对他们来说能吃上白米饭已经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了。对，他们的快乐是很简单，那可能也是因为真的他们拥有的非常的少。
就其实这样的一个感情和状态是很矛盾的，就一方面是觉得他们的快乐很简单，然后但另一方面其实他们还是面临着就是我们作为局外人可以看到的很多困境和困难。
是的，
对，
那
在整个这个非洲的这一段生活中，你们除此之外还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吗？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说就是觉得很有挑战性的一些事情。
对我来说，如果是挑战性的事情，毋庸置疑就是我这样一个就是从小学开始体育就基本上在及格线上的人，居然去爬了乞力马扎罗山，而且爬上去了，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对，就是让我觉得对这个女人重新看待，这是一个如此强大的女人，让我觉得有一点害怕。她的意志力怎么能如此之强？
真的，就是爬乞力马扎罗山，本来就是抱着那种来都来了的心情。然后我的朋友在来之前爬过的都骗我说，哎，很简单啊，你就去爬呀。然后我就想说，行吧，那就去爬吧，也就这么一回事。从一开始就发现，哎，好像被骗了的一点是，当那个向导跟我们说要准备这些多的东西，然后又说有八个挑夫专门来挑我们的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一愣说啊，不就是简单的爬个山吗？怎么会需要有八个挑夫这么多人啊？除了八个挑夫之外，还要有一个厨师，和两个向导随行，就带我们两个人，然后就一辆车浩浩荡荡的要开到那个山那边去，然后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爬乞力马扎罗山大概是要6天的时间，然后中间大概有4天半都是就是徒步登山，然后那个山呢就是要上上下下就是这样走4天半，然后到山顶之后还要花一天，只有一天时间要往下走大概4500多米的样子，就直接
4500多米的海拔，
的海拔
4500米的路，
对，这个很要讲清楚，就直降4500米的海拔，对。
然后你们就是真的去了6天，
对，
就是在给一个小背景，就是爬乞力马扎罗山6天其实是最短的， 一般他们是爬6到9天，然后时间越一般是爬5到9天，然后时间越短的话就越累嘛，因为你休息的时间越少，每天爬的就越多。然后一般人大概都是7到9天爬下来，7到9天爬下来，然后我们大概是计划了6天，算是一条相对来说比较难的路了，因为我们的考虑是在那儿吃住也不好，然后就全程没有办法洗澡啊，然后甚至到后面都没有办法洗手洗脸的情况下，因为那边水源其实非常少，所以我想着到最后可能你弄个7、8天到后面登顶都登不动了，所以我们还不如前面就是多爬一会儿，然后这样就是长痛不如短痛的把它爬下来。
对，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高原反应非常的严重，就是因为起步就是从大概3600米左右海拔的地方开始往上爬，然后所以第一天我就开始晚上就开始高原反应，然后我高原反应的主要症状是上吐下泻，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开始上吐下泻，一晚上没有睡觉，然后第二天就开始爬，爬了10个小时，然后这10个小时里我吃什么都吐，喝什么都吐，所以基本上就是不吃不喝爬了10个小时，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爬下来的。
对，当时我在旁边已经多次想着叫救援了，叫救援吧，叫担架吧，叫车吧，然后他就又停在那里吐了一会儿，然后就又开始往上爬。虽然说这10个小时是因为也是因为我们走走停停这样比较慢，正常应该是大概7个小时的路，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方式，因为就基本上它属于是通宵加空腹加姨妈第二天，
哦，对，我当时还来着姨妈，
对，所以
姨妈第二天
太不容易，
对，相当于是这样爬下来的。然后那天晚上，而且那天其实还挺可怕的，那天向导一直跟我们说，就是他也没有真的催我们，他们真我能看出来他很着急，但是他语言上也没有说快一点，还是在说破累破累，还是在说慢点慢点，但就一直在说我们需要就接着走，我们不能一直在这里休息等等。是因为那一天可以看到我们要翻的那座小山的后面已经是阴云密布，后面可能是雨可能是雪不知道，而且那边大概是6点钟天黑，如果天黑了以后再爬就很危险，但是当时我们以我们那个进度6点钟估计是爬不到，所以我能感觉到他很着急，而且那地方完全没有信号，所以也很难求救什么的，所以就是一方面能感觉他很着急，我们也很着急，但确实走不动，但确实这个东西就是开弓没有回头路，你上路了你就很难说哦，我再倒回去也几乎没有可能，那就一直那一天是往前爬着。当然幸好是我们翻过山了以后，那些阴云最后也没有变成雨跟雪，就只是风而已，然后那天天黑了以后其他的人还来找我们，除了向导带我们以外，其他的挑夫啊厨师啊等等，他们背着每个人背着几十公斤的东西走得更快，然后他们已经到前面一个安营扎寨的点，然后再回来找我们，然后那天我们一直是就是晚上8点多才到，然后就是特别特别累，然后感觉经过了那一天以后丽娜浴血重生那对，
但是我发誓再也不爬山了
就是够了够了
够了，这辈子的山就是这样吧，就是我还是一个
算是熬过来了，
对对，但我觉得我还真的就是一个适合在文明社会里享受文明社会带来的好处的人。
就是丽娜回来了以后就一直说热水不香吗，床不香吗，空调不香吗，电不香吗， WiFi 不香吗，就是这样一直都是
对，然后还有就是对，就是一方面在想说哎，我爬上来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人生好像对人生为什么一定要去征服这样的一个山呢，反正我是没有想通这件事情。不过还有一点是爬上去之后发现乞力马扎罗上的山上的雪已经没有了，就是一个奇妙的转折对，也这一点也是这个乞力马扎罗山这趟旅行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吧，就是环境问题确实非常严重， 没有雪了的乞力马扎罗山，就是土土的一个山而已。
对，虽然说没有雪，让我们登顶那一天更加容易，因为不用踏雪往上走，但是确实走上去了以后，发现哎。海明威要是知道了，他此时作何感想？我们当时甚至拍合照，觉得去了个假山，去了一个假乞力马扎罗，就是旁边都是石头，都
就
是
只是石
土。
头和土，
然后其
就
实，
是全球变暖的原因。
是的，是这
对，
样
就
子。
是它的朝阳面已经没有雪了，背阴面还有一
一
丁
点点
点。
雪。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对，这样的一个点。然后，当然，我觉得我攀登下来，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就是，虽然说爬的过程中，其实，一方面对于我来说是，自己的一个修炼，因为这个就是纯体力，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我全程没有觉得特别的累，就是我觉得爬那个山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以内的，但当然，在过程中让我非常享受的一个点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如此的专心和活在当下了。因为那个地方完全没有网，然后也完全没有电，所以我们只能手机和自己带充电宝。其实我们全程基本上没怎么太开机，没怎么太拍照，都是跟自己和彼此相处的。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体验。然后又是一起去克服这样一个大一个困难，然后在爬的过程中，后来我就在思考，我当时在想什么？我当时真的就是脑子里面，要不然是空的，然后想的时候也是在想还有多远，不是，我在想就是我的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然后我每一步踏的是怎么样子，这个对于我这样一个有一定程度的ADHD 就是多动症的人来说，其实还挺难得的。就是我没有我的，并没有那几天我的思绪并没有跑到外太空去，我真的就是在很认真地爬这座山，这个对我来说还蛮少见的。然后，爬上去以后吧，其实那天因为登顶那天真的是累趴了，尤其是对于我来说，因为爬山。它是这么一个设置，就是所有人都要在登顶的那一天的前一天，大概是5、6点钟就要睡觉，就晚上5、6点钟睡觉，然后半夜的11点钟爬起来吃点东西，12点开始爬，这样大概6、7个小时可以在山顶看日出，大概是这么样一个设置。所以这个设置让我非常生气，就是5、6点钟谁睡得着？然后我睡不着呢，然后我就吃了一片安眠药，然后睡着了。但是11点钟起来的时候，安眠药的药效没有过，所以我只是人醒了，但是我的身体并没有醒，以至于我在最后登顶的那几个小时里面，我的脑子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身体，就是我的药效还在，所以我就一直在晃，就是我的脑子觉得我是醒着的，但是我的手脚都不听使唤。
当时超级
非
危
常危
险，
险，因为
因为那个山最上面那节很陡，所以我就看着他在
就
那
是掉
里。
下去就下去了的那个情况，然后我就一路上摇摇晃晃的，一方面是晃，一方面也是要使更大的力气才能保持平衡，才能往上走。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吃那安眠药，哪怕是通一宵往上走，应该我也是可以的，没有那么难受。所以那天就以至于特别特别，而且这样。而且这还让我特别的冷，就是特别特别的冷，然后就一路上就特别狼狈的上去了，以后也没有来得及享受在山顶上的，任何的东西。然后本来设
巅
计的
峰
是，
时
对，
刻，
本来是设计去山顶看日出，由于我们这一路上又是因为这个原因爬太慢，所以没有上到顶上，日也就出了，然后所以让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体让我觉得我
是
是。
个非常反高潮
对，
的高
就让
潮，
我觉得凭什么就是图什么呀？这上面日出也不好看呀！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个日出通一宵？然后从凌晨就是一天最冷的时候，就是凌晨12点钟到6点钟最冷的时候，我们是
对，
在路上，然
而且
后
那个风也很
风
大，
也
然
很
后
大，零
山
下
顶
十
又
几
十几
度，
度，
对，
非常冷，
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生气，聊起了我至今依然非常生气。在山顶上也没有做过多的停留，因为很难受嘛，所以就赶紧要下山，然后就花了一天多的时间就下来了。包括下山的路上，因为我一直很生气，我就一直问向导，我说为啥要这么安排的，他说所有人都是这么安排的，因为要上山看日出。我说我能不能我不看日出，我能不能早上起来再爬上去，中午到，这又暖和精神又好，什么东西都好，不行吗？然后他说嗯，反正大家都是凌晨十二点往上走的，一直都是啊，所以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设计出来的。然后当然虽然说吐槽这么多，当我们下了山然后开回到了我们住的那个小镇的路上，在马路上忽然间抬头看到了乞力马扎罗山的时候，哇，当时才觉得哇它好高啊，就是它是在云的上面好高的地方，然后它离我们不近不远，能看得清楚，但是显得很远，然后才觉得哇，我曾经站到了那个地方，我居然拼自己的双脚跑到了那个地方去，哇，就是有了这个以后，真的是觉得好厉害啊！就是，当然不仅是我了，我觉得比我们更辛苦的是那些向导，那些背着辎重粮食，背着这十几个人六天所有的帐篷，锅碗瓢盆，然后他们甚至还背了煤气灶，然后鸡蛋、新鲜的水果等等等等，背上去的这些人们，而且他们的收入也不高，所以让我一方面觉得哇自己好厉害，一方面觉得我们只不过是很幸运的有这个经济条件，让这些人为我们的所谓的圆梦或者为我们所谓的自我实现而付出了这么多，对吧？因为他们来说，他们没有任何的动力去爬这个东西，都是因为有这么多的游客，以白人为主的这些游客要去爬，他们才要经历这么多的东西帮我们爬上去。虽然说对于他们来说反过来也是有一定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来源，这比他们种田还是收入多多了，但这真的就是完完全全是服务于我们这些游客的，所以也让我有非常复杂的感觉吧，就一方面觉得好自豪，一方面也是觉得有一点复杂。
嗯，因为这种奇妙的负罪感感觉伴随了我们整个旅行。
对，不仅是在非洲的旅行，是整一个旅行我们都有一种说哇我们真的好幸运，看到了这些经历这些，但与此同时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人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东西，再加上包括了我们去年出去还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当然不是原因了，只是伴随了很大的背景，是去年，对吧？你知道，随着各种升息啊、降息啊，这几年整个金融市场，美国又把整个金融市场灌了一遍，所以各个国家都通货膨胀，然后美元印钱等等等等，这方面东西我们不是专家了，但是大体的道理我们还是懂一些的，所以我们去了很多很多这些国家，他们都在经历着非常可怕的通货膨胀，但是对于我们赚美元、花美元来说，这所有东西都降价了，就是它的通货膨胀的速度赶不上货币贬值的速度，所以用美元来说的购买力甚至比原来还强，然后我们就是这方面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罪恶感，一方面觉得哎我们占了个大便宜，一方面是其实他们也是在整个世界市场金融市场里面相对弱势的一个结果，被我们占了这个便宜，所以我们也一直都有这样的复杂的情感。
嗯，对，这个也让我想到就是一个另外的小趣事吧，就当时我们在乞力马扎罗山的时候，下山的时候刚好遇到了一群消防队员，因为当时乞力马扎罗山遇到了一个山火，还好火势倒不是很大，但有一些消防队员他们是从另外一个城市过来帮忙灭火的，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休息，然后那些消防队员又有一个很年轻的，大概可能就只有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然后就拿着一把大刀，因为他们那边消防都是用刀的，因为那边水很少，所以都主要是靠用灰把火盖住，或者是用刀把那个树给砍掉这样的方式来灭火的。 然后他就拿着一把大刀就走到我妈面前跟我说，我可以跟你拍张相吗？然后当时就是不敢说不啊，刀都架在那里了。然后他就过来跟我拍照，然后拍照的时候就跟我聊天，就说当然他为什么会想跟我们拍照呢，是因为就是在非洲他们对于中国功夫片有着非常强的一种功夫情缘，就是所有人都很喜欢，有至少是男性啊，因为我们没有太遇到那边的女性，男性都是非常喜欢中国功夫片的，我们很多的向导都是看过所有的功夫片，甚至很多人都有一个中文的是吧，叫小龙这样子的中文名字，
对，小龙、金宝，然后什么子丹，
对，
就是这种，
对对对，然后那个
中国的功夫明星，
对，
就都是他们的所谓的 idol，
是的是的是的，甚至那个人跟我们拍完照之后，我就看到旁边就排起了一条长龙，就是所有的那些消防队员就在旁边站着，就是每个人都想跟我们拍照，就是因为我们是从中国来的。当时他有跟我聊天嘛，然后就说啊，你是哪里来的，我说我是中国人，但是我是现在住在纽约，然后他就特别的，他的眼睛就是那种会发光的那种很闪亮的那种样子，就是说啊，就是好棒啊，就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到纽约看一眼。然后他说啊，觉得就是纽约就是一个可以梦想成真的地方。然后当时我就心里就是那种特别很不是滋味，因为其实在纽约就会看到的是，或者能想象的是，如果他真的来到纽约，他可能会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待遇，他可能会整个的这种非常单纯的一种梦想是会碎掉的。然后包括就是像更背后的这些欧美的这些国家，其实一直是在剥削非洲的经济的，然后但他对于美国，对于纽约还是有那么一个单纯的很美好的一个梦想。
对，这里引出来有一个另外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向导他的弟弟有一个美国老婆，就是这个美国的女生来非洲玩的时候，然后跟我们向导弟弟在一起了，然后后来就把他向导的弟弟带到美国去了，然后过了一阵子他实在受不了跑回来了，说美国也太差了，就是美国
为什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对，就是一方面非洲觉得美国又脏又臭，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他们作为黑人在美国真的是受到了很多很多的歧视，是他一生完全无法理解的黑人所受到的歧视，所以他后来又受不了了，然后带着美国老婆搬回来了，然后他美国老婆现在也是在做一些跟旅游业相关的事情。
对
对，就是这个也确实是跟信息接收啊什么很多有关系，他也许有听过说、哦、黑人在外面肯定有种族歧视，但是当他直接去面对这个东西的时候也还挺不是滋味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两边分别是什么情况下的时候，当他们说出他们对好莱坞的向往，对于洛杉矶纽约的向往的时候，当然我们不会说哎，我们也不会戳破他的梦，但也只是会就是自己在心里面感慨一下。
是的，
哦，然后说到这个还有一个跟文艺作品很大的补充，就是功夫片，就是刚刚 Lina 说过的中国的功夫电影，而且我呢特别在意这个事情，是因为我的家乡是佛山，所以作为一个来自于武术之乡，当然我自己并不会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从小我们到了外省或者是外国，基本上功夫电影或者是功夫这个事情是伴随我的身份的一部分的。当我发现功夫片在这个地方如此的受欢迎，他们看过的电影真的比我们看过的电影功夫电影还多，包括了港片，包括了很多的以前那些好莱坞的李小龙的片子之类的，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也包括了像他们的警察局里面，他们警察是一定要学中国功夫的，我们在路上就是无意中经过了他们的警察局，然后见到一堆警察在训练，然后真的是就黄飞鸿的那种扎着马步，然后有那种非常典型的中国的刀，在练中国的这个拳法，就是我们遇到所有人，大家问我们是哪儿的，我们说中国的，他说中国哪儿的，当我说是佛山的时候，很多人是那种哇，这个地方是真的，就是竟然真的有，我竟然见到一个活的佛山人，天哪，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就是显然有也会排队来跟我们照相了，这个样子其实跟狮子王一样， 我的家乡也是被很多的这种电影这些影视作品文艺作品所塑造出来的，也带有很多的刻板印象，然后也把我的家乡简化了很多很多，然后这也是我可能对于文艺作品和这个地方实际情况更加敏感的一点。来到这边以后确实一方面非常非常的自豪，对吧？哇，中国功夫在这边 so popular， 就是每一个男生都能说出好多好多我们都不知道的作品出来。中国功夫跟好莱坞电影基本上是在那边可能是并驾齐驱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让我觉得我的家乡也被这样通过一两个点为世人所知，那我的家乡也许也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点值得人们来自己去来看的，所以也推人挤挤的感受了一下就是同一件事情两方面的故事，一方面我们透过这个去看别人，一方面想到别人透过来看我。
因为我们很敏感说不希望带着一些刻板印象去体会当地的这个文化，我们也有特地问过不少人说你们对于狮子王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有没有觉得这个是有点过于的简化了你们的文化或者怎样。不过我们听到的答案大多数都是他们很喜欢狮子王，他们觉得狮子王是一个很好的代表，然后也觉得狮子王有帮助更多的人有看到他们的草原、他们的自然、他们的这些东西，所以
对，所以
继续给狮子王加个分。
对，所以也因此有很多投入了很多资源来这里进行动物保护。其实迪士尼在这一点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的，就是因为这些作品不管是狮子王还是后来的不仅是迪士尼吧，就是整个娱乐产业吧，也是有了正因为有了这些关注度，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和机构来到这边做很多的自然保护。我们看到的很多就是比如说国家公园，他们也有他们的就是感谢的捐款人以及他们国家公园的资金来源，一方面是来自于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发达国家的机构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进这个国家公园的门票非常贵，但是想想这些门票最终会被用来保护这里的生态，保护这里的动物，然后也包括了比如说去防止盗猎呀、防止这些走私啊等等的事情的时候，也是觉得文艺作品它确实也是可以起到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给当地。虽然说也有很多其他的什么战争之王啊这种文艺作品把非洲描绘成全是军火全是毒品犯罪这种地方，但它跟我们这次去的坦桑尼亚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就其实也是真正的进行了这种文化上的一个交流吧。
对，是的，
就是你们感受到了这个当地真实的一个真实的一面或者真实的文化，同时呢你们也去就是让他们更了解到你们家乡的文化或者说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些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对，
是的，包括了其实由于中国远非确实力度还挺大的，所以中国的文化不仅是这个电影啊等等在非就是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感确实是挺高的，一方面是很多的基建呀等等都写着中文嘛，中建多少局啊什么之类的，北京什么建筑什么东西这些公司等等等等，一方面是有很多这样的存在，另外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人在这边待了很长时间很多，然后影响等等当地的饮食也被中餐影响了很多，很多菜我们吃着觉得哇好像中餐呐、就是啊土豆烧牛肉然后酱油炒蔬菜，就他们用酱油其实用酱油和花椒其实用的特别多，所以这方面是觉得就是中国在这边也是慢慢慢慢的就也有自己 各方面的影响吧，就不仅仅是修桥修路这种影响。就是而且如果你不爬乞力马扎罗山的话，其实非洲的旅行是这一趟最舒服，然后也是我们最推荐老人跟小孩去的。
是的，
就是它真的是整个就是我们就
非常 family friendly。
对对，然后因为全程都是跟团，因为只能跟团嘛，因为就是我那个地方你没法自己开辆车在草原上找狮子，就是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整个跟团，因为我们在国内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跟过团了，所以在那边跟团的感觉就是他把我们照顾的也太好了吧，就是我们的车上真的就是随行跟了一个厨师，然后每天三顿饭都伺候着，然后这个厨师比如说我们6点钟起来看日出，这个厨师就要4点钟起来做饭，各方面给我们安排的服服帖帖，就是特别特别的，有很多小细节也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周到，嗯，等等，是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就是玩上去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
嗯，
然后
负担，嗯，
对，而且那里的向导人都特别的好，就是他也是我们所有接触到的向导中感觉是热爱他们的工作的，就是不是说啊因为我要赚你的钱然后你知道就是随便给你讲讲或者随便做什么，或者是因为要做因为是一份工作所以要做，都不是这样，会感觉他们真的是因为喜欢做才做，然后他们对他们做的事情是很有热情的。
是的
啊，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丽娜和建筑分享了他们在非洲旅居生活的惊险和有趣的经历，然后他们的经历呢不仅说令我们向往，还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文化连接和生活方式的无限可能，然后非常感谢他们的真诚分享和独特的见解。然后在接下来节目中呢，建筑和丽娜将带我们去探索其他州，那下一期的话我们会聊一聊土耳其，我们敬请期待，感谢大家这一期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好的，下期再见，
谢谢，
很期待，
拜拜。